上主的语言，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。萧永文神父撰稿，洪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龙。据学者们的考证，在古巴比伦、埃及、希腊、罗马、阿拉伯和中国等源远流长的文化中，都有姿态各异的龙。比如巴比伦文化中，龙是蛇头、狮身、鹰腿；中国龙的组合则包括马头、鹿角、蛇身、鸡爪及鱼鳞。西方小说中的龙则有双翼，口中喷火，到处肆虐，残害百姓。后来由英勇骑士持尖盾利剑斩龙除害。中国寓言《周处除三害》的故事里，其中一害就是角龙。犹太圣经里则把龙视为大海中的一种怪物，且被描述为神与人的共同仇敌。圣咏说，你的全能分开了大海，在水中击破了毒龙的头盖。巨龙也被称为里外亚堂。先知伊撒意亚也说，这个与天主对抗的恶势力必敌不过天主的力量。上主的手臂施展威能吧，不是你斩了拉哈布，刺杀了巨龙吗？此外，先知厄泽克尔又把这个人神共愤的怪兽引用到暴君恶王身上，他把埃及王比喻为海怪。埃及王法郎，你这卧在河中的大海怪，斯高意为鳄鱼，看我要攻击你。你曾说过，河是我的，是我造成的，但是我要用钩子勾住你的腮，将你和你河中的鱼抛在旷野，你要倒闭在地面上，而无人收敛，也无人掩埋。先知欲警告在世的君王，如果他们反对至上神，欺压他的选民，行了他视为恶的事，他们的下场必然不好。新约末世录对龙的描述采纳了旧约对龙的定位，并赋予它符合当时宗教、政治与社会背景的时代意义。末世录的写作文体是所谓的先知预言体，用了很多象征物、意象、数字和比喻等手法。关于龙、野兽和羔羊的叙述中曾说，随着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兆，有一条火红的大龙，有七个头、十只脚，头上戴着七个王冠，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了三分之一，投在地上。那条龙便站在那要生产的女人面前，待她生产后要吞下她的孩子。这龙与女人和她后裔间的纠葛，正反映了创世纪第三章15到16节有关蛇和女人及她的后裔的描述。他们代表以色列和他的12支派，在恶劣的环境下正期待墨西亚救世主的来临。末世录写于初期教会面临教难的时代，教会受罗马皇帝和他的爪牙所迫害， 当时罗马皇帝以屠龙手自居，炫耀他们的政治与军事霸业。末世录作者调转罗马帝国的政治宣传，说他们不但不是屠龙手，反而是恶龙的象征和帮手，为上主所不容。上述龙与人的斗争反映了天上的神魔之争，米俄尔和他的天使一同与那龙交战，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，他就是那远古的蛇，号称魔鬼或撒旦。龙被摔下来之后，整个斗争也就成为迫害教会者与教会的斗争。这是一场善恶之争，属神者与伪神者之争，最后善人或属神者必要胜利，黑暗与恶势力必被消灭。而胜利的关键就在于那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赖羔羊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得胜了那条龙，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。末世录第十三章又说，巨龙要利用猛兽来继续他的霸业。猛兽的七个头代表罗马的七座山，也指七个皇帝。学者对所指涉的皇帝是谁说法不同，但以他们代表各个罗马皇帝却颇一致。这章也提到代表邪恶的数字666。按古代文字每个字母各有一个数字代码的做法来计算，暴君尼禄的名字所代表的数字总数正是此数，他也就是迫害教会引发教难最为凶狠的一位罗马皇帝。基督教基要派为诋毁天主教，指后者既然自称罗马天主教，那也就是末世录所描述的巨龙，因此他应受到基督信徒的排斥。这种说法显然不对，天主教被冠上罗马二字，是因为宗徒之长伯多禄与外邦人的宗徒保禄双双在罗马殉难。在教难结束，罗马皇帝及人民皈依教会后，罗马更成为教会行政的中心和发展的动力。时至今日，教会在世的首领教宗也定居罗马，可见罗马天主教的称呼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意义的。龙的象征意义在中国则倾向好的一面，中国易经的乾卦便以龙来描绘卦中的六种情况，如飞龙在天。书中所提的龙其实是指能审时度势、趋吉避凶的贤人，因此在中国文化里，人们对龙有很好的定位，龙被视为是吉祥物，与西方和中东的评价相反。尤其在成为君王的象征后，地位更神圣不可侵犯。汉唐以来，只有皇帝本人才可以穿上五爪金龙的龙袍。今日一些基督教基要派的人宣称，不管是西方龙或中国龙，只要是龙就是魔鬼的象征，因此号令信徒一定要销毁一切印有龙图案的布料、家具和艺术品。他们认为，若有人在大厅挂上会有龙的画，那表示画主受到魔鬼的宰制，降服于他，因此必会遭受黑暗势力的控制，生活不得安宁。这种说法是对圣经诠释的一种严重误解，对此说法我们可一笑置之，不必理会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